圣经导读新唱365，11月10日，今日读经，以西结书9至11章，希伯来书10章1至18节。导读：以西结书9至11章讲到耶和华荣耀离开圣殿和耶路撒冷的情形，被称为离别四部曲。首先，9章是第一部曲，神要离开的原因是以色列人的罪大恶极，甚至把圣殿变成了各种偶像的敬拜场所。1到2节讲到一个监管耶路撒冷的人，应该是一个拿着兵器守卫圣城的天使，还有6个拿着武器的天使也一起来到圣殿中，而这7位与启示录的15章6节的天使相似，其中有一个穿细麻衣，代表着圣洁和尊贵的天使呢，带着文士的笔和墨水的盒子，他们都来到象征审判的铜祭坛那里。3至4节伴随着荣耀离开的第一步，神从圣殿约柜的基路伯上升到了圣殿的门槛处，他差遣的那个带着墨盒的天使到城里去寻找那些为罪恶哀痛的百姓，并画记号在他们额头上，启示录7章3节。那有记号的会受到保护，在新约教会中属神的基督徒身上也有印记，但如何认出那些有圣灵印记的信徒呢？关键是看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的罪是否忧伤。5至11节，神就命令另外的6个审判天使去杀灭那些额头上没有记号的人，包括活在罪恶中的男女老幼。先从圣殿里拜偶像的长老开始杀戮，看到那些被杀的人，以西结就匍匐代求，但神说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罪恶大到已经弃绝了神。所以当人犯罪到心硬的时候，报应就追上他们，再也无可挽回。10章1至8节，先知看见基路伯宝座上的神，继续命令那有墨盒子的天使从基路伯下面的转轮中取出审判之火，杀到耶路撒冷城中。这是神荣耀离开的第二步，描述荣耀之神升到了门槛以上，使殿内殿外都充满了云彩，表现了神愿意与人同住的依依不舍之情。其实人不犯罪到一定的程度，哪怕还有一丝认罪悔改之心，神怎么会舍得离开呢？基路伯取了火就递给那有墨盒的天使，可能要等到巴比伦攻入城内才能杀到城中并烧毁一切。9到14节看到基路伯的形象与第一章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牛脸改成了基路伯的脸，其实牛的脸也是基路伯的脸，区别不大。15至22节是神荣耀的离开的第三步，即从地上升到了圣殿的东门，在那里站着仿佛依依不舍。此处是 AB 次 A 的交叉结构。15至17节对应20至22节，基路伯上升是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看见的异象。中心16到19节描写神的荣耀从圣殿的门槛升到了东门口，仍然依依不舍。很多人说神没有感情，其实他是多么的愿意住在子民当中，但是因为子民选择邪恶败坏而一次又一次的离弃神。11章1至4节，神的灵将先知就举起，在圣殿的东门看到以色列一群首领正在图谋画策， 想把百姓推入谎言灭亡当中。他们说耶路撒冷是锅，他们是被煮的肉。五至十二节，神的灵充满先知，就向这些领袖发预言，攻击说他们才是杀人的凶手，不会死在城中，而要被掳到外邦，而最后被刀剑所杀。这些领袖想和耶路撒冷同归于尽，但是神呢，偏偏不让他们死在锅里，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反而去跟随外邦人的标准生活。反省一下，我们今日的教会一些信徒，不是也在重蹈覆辙吗？他们用世上的标准来生活，以为圣洁的标准太高了，没有世上的来得容易。十三至十五节，正当以西结书说出预言的时候，其中一个领袖就马上就死了，表明审判提前来到了。于是先知赶快匍匐为剩余的子民代祷。神叫先知明白，这些人本是他的同胞，但那做领袖的竟然让百姓远离神，还说这应许地只有归他们所有，一定不会被赶出去的。十六到二十一节，虽然神要审判以色列，但还是鼓励先知，他会与剩下的被掳的子民同在，直到有一天从万民中召聚他们回归。更重要的是，应许圣灵将在千禧年国度住在真以色列人的心里，并除去实心，换上肉心。今天我们的教会虽然已经得到了圣灵的好处，但要警醒等候基督再来的那日。二十二至二十五节是神荣耀离开的第四步，神就停在城东的橄榄山上，圣灵将以西结送回巴比伦，而先知们要将以上的启示传讲给那些被掳的子民，直到基督将来降临橄榄山的末日审判来到。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新约希伯来书十章一至十八节，作者论述了基督献上超越的祭，但这祭物的高超性如何体现呢？十章一至十八节是 AB 次 B 次 A 的交叉的并列结构，也是基督献祭的高潮，即它是超越一切的完美祭物。首先一至四节论述旧约律法献祭的局限，原来摩西律法只是将来美好事物的影子，不是事物的本身，而那每年不断的杀牛羊献祭是不能让罪人得以成圣的。如果人犯了罪，杀一只替罪羊献给神就可以得到良心上的平安的话，那还要献那么多次干嘛呢？献的祭物越多，就会让人想到自己的罪越多，因为良心里还是有罪并与神隔绝。所以无论你多么的敬虔，内心的罪仍无法彻底的解决。五至九节论述道成肉身和基督献祭的特点，原来神儿子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预备一个献祭的身体，他才是真正的替罪羔羊，为要除掉以前的并建立将来的，这是神一早就定下的计划，且早已呢被记在圣经上了。为此作者列举了诗篇四十篇六至八节来证明。其一是对，是神对旧约律法献祭不喜悦，其二是主耶稣早在诗篇里就自己说话了，他甘心顺服神来到地上，以肉体完成神喜悦的献祭之事，并用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来满足神的要求。旧约的献祭律法都是预表基督，也是为了照顾人有限的理解力，且预备迎接基督来世上完成最后献祭而暂时设立的。十至十四节论述了耶稣献祭的特点，并与旧约献祭做了对比， 律法规定人每天犯罪就每天献祭赎罪，而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了。律法规定祭司侍奉要站立，而基督献祭完成就坐在了神的右边，直到第二次再来。律法要献上许多复杂的祭物，而基督只需献一次，按律法无论怎么献还是与神隔绝，而基督献一次就能除去相信之人的罪并与神和好。我们选择哪一个呢？最后15至18节，新约所成就的有圣经记载，更有基督和圣灵见证。旧约献祭的系统通过神儿子身体的献祭与信的人签订新约即遗嘱，于是呢，把律法放进相信之人的心里，也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头脑里，而且应许说只要相信神的话，他们的罪恶和狂妄的行为从此就被赦免了，不再被神纪念了。哪里相信基督，哪里就有赦免，从此就不再用旧的献祭之法了。所以信徒要成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信这位带着自己的宝血并去到父神那里的大祭司基督，因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献祭工作。由此证明唯有因信称义和圣灵才能使我们这些罪人成为圣洁。应用：旧约以色列人拥有了圣殿和神荣耀的同在，为何还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拜偶像呢？最终背弃救赎他们的神呢？关键就在于无论人怎么宰杀牛羊献祭，人良心里的罪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那如何才能拥有真正的平安呢？旧约是通过神建立会幕或圣殿在他们当中来体现，但是新约中则是靠着基督的宝血赦罪和圣灵同在来体现。可是一些信徒为何会变得良心麻木，又回到旧约献祭体系中去呢？原因就是没有认识主耶稣的工作。我们要常常来到基督面前，靠着真理圣灵的内助，每天来勤读圣经和不住的祷告。当我们无意中犯罪的时候，要及时的向父神认罪悔改，这样主基督的宝血就能够洁净我们的罪，同时主所赐的平安就会进入我们内心。神儿子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但在个人方面有能力抵挡肉体与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并且呢，在团队及教会的方面能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及勉励中胜过魔鬼与世界的引诱。倘若我们习惯与不幸的人一起生活并合伙的经营，接受他们世上的各种迷信和规则以及行事为人的标准，那就会慢慢地远离教会的生活和藐视圣经的权威。这样下去，我们不但不能影响世人，反而让自己被世界来影响，从此呢，良心开始麻木并享受最终之乐，那神的同在呢，就会慢慢地失去，平安就被忧虑和忙碌所替代。我们要接受牧者和弟兄姊妹的劝勉，及时回归团契，因为那里有人在为我们代祷。切记不可消灭和压制圣灵的感动，若圣灵光照我们哪里得罪了神或人，就要赶快向父神认罪，这样基督的宝血就必定洗净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常常拥有平安与感恩的心。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基督的宝血。